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里边讲到天下这个事情啊，都有定时。不信神的人常常就凭自己的努力，我们不是说信神的人自己努力不要凭，都自己的努力不要，自己努力都是要，你要尽上100%的努力，你人的本分要尽上，但是你还要想到谋事在人，成事在神，神的时间神的旨意。这里边有第五节，稍微我要解释一下，其他的都好像比较容易理解。第五节说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有点困惑，特别是我们城市里的人，你好像不太有跟石头打交道，你除非你干牙的活的时候你要种些东西，哎呀石头有好多你要把它清理掉，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在古代的时候特别是干农活的，那是古代这个以农业为主嘛，虽然也有其他的经济，但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当时一个你要比如说以色列人你要建一个葡萄园，你就要把里边的葡萄园弄好了以后，地方好了，你根本整理好，你要石头通通扔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抛掷石头把石头清理掉是一个工作，你现在住在城市里，你这个工作不要你做了是吧。那么还有这个堆积石头有时，堆积石头也是很牵涉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古代你要建造一个围墙啊，你也堆积石头，后来你要建造房子，古代的又没有水泥的啊，你要建造一个房子可能有很大部分是木头啊石头啊这个需要啊，这个所以这就牵涉到这个堆抛掷石头和堆积石头也是工作啊，但是这个时也是有时间，我再解释一下，因为你现代人啊又住在城市里，你对这个可能理解上，那什么叫做堆积石头，什么叫做抛掷石头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分享了就是关于神的时间，我们首先分享第一个方面，预定的时间。这个救恩啊是预定的，这是我们多次讲过的，但是我们要讲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救恩是按照神预定的时间，不是是一个补救，有时候出信的或者还没有真正对圣经了解很透的就有一些困惑啊，以为是很多的时候是一种补救，好像亚当夏娃本来不应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吃了，然后神用一个办法补救弄个杀个祭牲，又杀祭牲表明给他们赎罪，又给他们皮做衣服好像，然后接下去到了挪亚时代，世人都是犯罪神又用一个方法作为补救，把罪恶的人通通清除掉，那么现在挪亚一家挪亚是个义人，他一家都是敬畏神的人，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像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一个补救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再接下去了，挪亚那应该有一个好的开始了，结果又有不好的出来了，到挪亚方舟以后不久人又造巴别塔，然后呢这个各种罪孽又出来了，那么神又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把亚伯拉罕从他的本族本地招出来，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敬畏神的人这个世人只好在罪孽当中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就是说不是一个补救然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争气，哎呀神将让他们好像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国民这个给他们律法给他们特别的 给他们跟他们有特殊的关系，他们也不争气，陷在罪孽当中啊。最后神又用了一个补救的方法，让耶稣基督来赎罪，而不是这样的。所以这耶稣基督赎罪，这个所走过的这一切，这个整个过程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这个不是补救，而是预定的拯救。就好像以弗所书里边，以弗所书一章4到5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10节，以弗所书1章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分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了，在这里边讲到很清楚了，这是一个神的预定。那么关于神的预定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但是稍微还要解释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不是说他们信仰不对的，只是说同样是他们都是基要信仰，都是保守信仰，但是读了圣经以后有不同的解释。有些牧师呢，他就很注重这些，所以一个外勤讲员来信要问他这个神学思想到底是怎么样，跟我合不合。有一个信徒起来做见证，他要说让先讲给牧师听听看这个有没有出格，但是我其实都不太 care， 真的是不太 care。 你只要是保守信仰，你不要是这个 liberal， 是保守信仰，你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这是正常的。你讲的跟我不讲的不一样，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信仰没有出偏差，只不过是对圣经的理解不同。那么关于我就要把我讲完了这些以后呢，我要把我的理解我忠实的告诉大家，就是得救是神预定的，灭亡不是神预定的。但有些牧师，有些一个神学家，包括神学院老师，但他们认为是得救是预定的，灭亡也是预定的。但是从我对圣经的理解这么多年的侍奉神对圣经的理解是得救是神预定的，灭亡是人要自己负责的，就是这样不是这个。因为圣经里边有讲到，圣经里边是有讲到预定，比如说使徒行传13章48节，万邦人听见这话就喜欢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万邦人听见他们的讲话，听见他们的一些讲说就很喜欢了。犹太人虽然到处逼迫他们，但万邦人结果后来就赞美神的道。结果我们重点要落在最后一句，这一节的最后一句，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你这个得救对永生是有预定的，这个不可否认的。但是灭亡是要自己负责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边又讲到彼得后书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谁愿意人人都悔改？你不要用人的逻辑去推考人的逻辑去考察，说那么得救是神预定的，说灭亡所以神也是神预定的，这是人的思考。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神的心意是愿意不愿意有沉沦灭亡。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常常就是要用做父母来比喻，不然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比喻。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常常的时候你跟他还给你强辩，他给你强辩，然后不听话，还有跟你 argue 有时候真拿他没办法。但是有些孩子甚至做了不好的事情是很不合父母的心意，但是从心理里来说你爱他吧，你还是爱他，是毫无疑问。我们就是做父母过来的，你还是爱他你还是希望他如果有不好的，你希望他能够改正就是神的心意。我们是从神而出，就是这样一个比喻。但事实上神的爱远远超过肉身父母对孩子的爱，对我们的爱。那么神不愿意一人沉沦灭亡，有人去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 啊，去这段经文，这个好像是应解啊。他说我的就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是中文、英文还是原文，都是清清楚楚，就是神不愿意有一人成为灭亡，这是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得救是预定的，我再重复，灭亡是人咎由自取，自己要负责的。神没有叫你灭亡，你自甘承认，你这个神的救恩临到这个你拒绝接受啊，非。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讲到这个得救是有神预定的时间，讲到有预定的时间，那这按照自己这个在世界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是吧？这个后面这个第十节说，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的满足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啊都是由神的时候到了。所以信主的时候啊，这有人就这又有一个困惑了，我等会要讲了啊，又有一个困惑了。就比如说讲这个得救的时间，得救是有神的时间，是吧？肯定有神的时间嘛。那么怎么来理解？比如这个事情啊，这个例子是很多。我想我举一个杜爱国姊妹信主的这个这个例子好了，这个比较直接，大家对他的印象比较深。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受洗以后做见证，声音相当洪亮，所讲的话还多数还记得。好，那么就是以这个为例子，大家比较清楚。他是来美国第六次信主的，以前五次他都去。但就去找他，都去听福音，那么都没有信主。然后第六次来了啊，而且走路的时候正好碰到王中云，哎呀，王中云拉到他姐妹会里，然后各种聚会里边，哎，他听，觉得这次听进去了，有道理了，好，神的时间到了，是不错，神的时间到了。那么有人就会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说为什么神没有安排他前五次信主啊？如果不是第六次，不是第一次，哪怕第三次、第四次也好吗？总是找信主好吗？神预定的时间啊，神预定的时间为什么不预定早一点呢？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为什么到第六次才信主？这个问题啊，事实上，我要讲一个人的一生还没有出生，一个人所走过的道路，通通的在神的这个。通通在神的掌管中，神知道，神知道你这个人，给你传福音，传了一次、两次你不信，三次、四次不信，五次、六次到第六次可能才信了，或者六次还不信，先给你传了第十次，或者给你传了第二十次，到二十次的时候，前几次不是没有效果，但是你不完全悔改，到了第十次以后，你。第二十次的时候，你真正的悔改了，你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了，甚至可能痛哭流泪了，悔改了。神都知道，有些人给他传了100次，他还不悔改，到了10他还不悔改，神也知道，在创世以前就神就知道，不然他怎么就是神呢？算了，这么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比宇宙万物还大的这个神啊，这个当然是在这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讲来理解神预定我们信主的时间。神就知道东二国姊妹开始一次、两次、三次，虽然这个福音有这个对这个福音是有思考，对神的事情属神的事情是有思考，但没有真正悔改。神知道在第六次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是神的预定的时间，他信主的时间。好，那么这么给我们现在首先分享了就是关于救恩的预定时间，但是呢我们还要接下去这个具体的预定的时间，具体事情的预定时间。我查考了一些资料，我发觉啊，美国啊早期的称为founding fathers， 这些早期的称为国父了，就是先驱了。这先驱啊都信主，但是在信仰上并不完全纯正。你如果要用很纯正的一个神学这个教育方面来衡量他的话，那他们。信仰上或多或少都有偏差，我看了就是关于 因为他们都是名人嘛，就是早期的就是开国的先驱，所以我就查了，比如说是杰斐逊的信仰啊，我查了这个富兰克林的信仰，我就以新富兰克林信仰为一个基础好了，作为一个说明好了。他早期呢是比较好的，早期因为他是清教徒背景，而且又受了加尔文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呢，就是他就是这个是清楚的，他相信啊神是创造一切的啊，创造整个世界，而且是啊，而且是世界万物的，而且是支撑着啊，掌管着，就是说掌管这个万物的。好，这个早期的，然后到了中期的以后呢，就有点一个了。那你看这个，我就不翻译成中文了，就是富兰克林的信仰啊，对神啊，他认为啊神。这个是神啊，就是还是来工作 active God， 就是还来工作，但是呢主要是看顾这个他所创造的一个自然大的啊，但是呢是这是在偶然的时候呢可以干预到人的生活方面的，这是这个。到了最后呢他的一个信仰呢，他不是说没有信仰，仍然有信仰，最后呢他就是这个信仰呢就是认为呢这个基督教呢不是教义的啊，就是很不太注重教义了，而注重是道德的啊，这个就像有些人说耶稣是道德家了啊，改良社会的道德家。所以当然他不见得是说退化成这样，但是他注重事实上我们来说教义也是重要的，是吧？那么这个一个信仰过程，所以有人，我就是用他作为一个代表，就是说有人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神创造宇宙万物，维持宇宙万物，这是确实的。但是他对一个人的生活的小事我们自己负责，他不再掌管了。也许这些做领袖的他是从他们的一个经验出发，比如说你做奥巴马做总统啊，大概这个医疗方案啊，奥巴马 care， 但是他不可能管到很细节很小的事情，他可以管很大的事情，但是他不可能，说不定不能管到维吉尼亚的事情，维吉尼亚是由维吉尼亚的这个governor 或者是议员他们的 leader 来管，维吉尼亚 leader 来管啊，维吉尼亚他如果真的有些某些大是管到了，他不可能管到UVA 啊，这 UVA 也是州立大学，他不可能管到 UVA 事情，不可能管到这个下了什么 city 或者 Albemarle County 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些总统啊，也许从他们这个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出发，都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小事也管不了。但是我们的神啊，不是像他们这样有限的啊，不是像人那样有限，大事也管，小事也管，小事微小的事情也管。那么我们要读看一个经文，你看马太福音10:29-30，两个马却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这神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数自己的头发，你当然可以用统计方法来讲啊，这个一个小的区域里的面积头发是多少啊，这么大的区域，然后这个平均大概是一个统计数字，可以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吧？那就是统计数字不是100%是八九不离十，那但是你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数过了，你也数过了，而且你统计方法数过了还要掉了，是吧？这个很头发还会掉了，还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还有人的掉得快，有人掉得慢，但神其实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在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事情神都知道，当然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啊，历代志上28:9，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们再看这个19:14，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主，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里都两段经文都讲到一个心思意念方面， 这个心里的意念，这个诗篇里面，所以诗心里的意念神都知道，在人看来这是不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人家可以听到可以看到，但是在神面前你即使一个意念一个意念神都察看，就像你的看见你的行为，就像看见听见你所讲的话一样清楚，在神面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细节问题，那这个心思意念比头发还要隐藏了，是吧？如果心思意念都知道的话，那神知道我们头发啊，知道人生很微小的事情，那是肯定的事情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分享了，这个在具体事情上这个时间也有神掌控。那么接下去呢，你就要看到如果具体的事情有神的预定的时间，那么具体的事情也是神预定的。你想是不是，如果具体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掌控在神手中，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的本身也在神掌控之中，也是神预定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哎呀，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看书，但是在不看呢，好像英文就要落后了，落伍了。在家里讲上海话，在这里讲普通话，也没有机会讲英文，是吧？那么就看了一本书，好了，这本书就是英国牛津出版社的，是一百几十年以前写的，但是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下了个决心把它看完了，好了。那么里边讲到这个人叫 Silas Miner， 他这个人呢是织布啊，很有技术，织布很有技术。那么古代的人都是织布都是自己织的嘛，但是他是很好的技术，所以人家要织好的东西啊，都要拿到他那里去织。他也是很爱主啊，在教会里一直侍奉。哎呀，年轻的时候就侍奉，结果被人家陷害。人家说他偷东西，哎呀，像陷害人啊，谋财谋财害命，哎呀，就是这样。然后这个陷害他的人，陷害他以后呢，结果牧师居然还相信那个陷害他的人，哎呀，这个大家都批评他，指责他啊。然后他的女朋友也丢了，因为女朋友陷害他的人把他的女朋友给抢走了，哎呀，他一气之下就离开自己的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谋生了。然后慢慢就说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不去教会了。本来是很热心爱主的参与师傅呢，他不去教会了，他已经伤心了，伤心不得了，然后与世隔绝。总之每天就是织布，哎，每一天就是织布。人家来这个本来是很好的情绪，很好的一个很活跃的一个人，一下子一落千丈，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人，跟与世隔绝啊，什么事都不管，就在这个地方专门，人家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技术很好，人家还是让他去织布织布织布。哎，渐渐他又觉得人生的乐趣有了。为什么？钱赚了很多。哎呀，钱赚了很多，越赚越多，他每天晚上就数钱，这个没事情就数钱。哎呀，钱没地方放了两个大袋子里，两个大袋子再藏起来。哎呀，好像又从低谷又好像上来了，好像是上来一点了。结果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啊，他就出门一会儿，因为没有锁，平时他都把钱看得牢牢的，这个一出门就把门锁掉了，就是没锁，就是一会儿的事情，就回来钱没有了，钱给偷走了。哎呀，伤心的不得了啊，伤心不得了。然后这个又陷入人生的低谷，哎呀，又一次陷入低谷，这是更惨了。结果啊，就这个时间里啊，没过多久啊，有一个妇女在雪地上啊，因为自己知道这个生命临终的时候啊，把一个小孩子送到她家里了。送到她家里，哎呀，她看见这个小孩子很活泼，那个就开始养大了。她本来说失去的钱呢，这个是这个钱财啊是死的，现在一个孩子活了，这个来了是活泼的。哎呀，这个是换个孩子来了，这是很高兴的，又很高兴的，那个给他抚养长大。到小孩子来的时候大概是两岁左右，过了十六年，结果钱回来了。说原来偷他的钱的人啊，在一个逃的时候啊，结果不小心绊倒了，夹在两颗石头当中，而且头浸在河里淹死了。 结果人家发现了他的时候，是发现他的一个骨骼啊，骨头骨架两代前又回来了。哎呀，这个而且他弄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接受这个女孩的时候，领养他的时候，有邻居跟他说，你要抚养这个孩子，要使他长大，你不能够像你以前生活那样与世隔绝，而且不去教会啊，不去礼拜。你既然是要抚养他像一个正常的人，你本身要有像一个正常的人。因为是这个缘故，他果然越来越变成正常的人。他又去教会，他又是跟人家开始接触，又心情比较开朗了。哎呀，这个一波一折，这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哎呀，看了也是说，哎呀，一百多年前的脑子也不坏是吧？我们今天脑子不明显的比他好，但是通过这个一本书，我就看见他的人生的经历啊。虽然当时是小说嘛，小说有虚构，但是这个信仰的一个经历啊，我就看见，就是无论遇祸遇福，无论碰到怎样，你要相信这个是全能的神掌管一切。他是敬虔爱主，虽然是开始的时候是又受到一个冤屈的苦处，但最终神给他伸冤，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happy end， 很好的。那么我们也是，我们就是说，具体的事情啊，一定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无论是人看起来是祸是福啊，是顺境是逆境，逆境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碰到逆境呢，遇到苦难了，神要借着这个苦难来熬炼我们；遇到顺境呢，神本身就是要爱我们啊，这样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如果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就不要发怨言，怨天尤人啊。我就想到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啊，比较成熟的，我们就是现在有些年纪了，就是有家庭了啊，忙着家庭，忙着孩子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除了神的事情啊，当然是我们信神的人要侍奉神，跟神的事啊第一位。但是我们人要尽本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就是落在家庭上。啊，孩子读书啊，孩子的前途啊，啊，各方面啊，然后但是年纪轻的人呢，年纪轻的人可能，找对象是吧？找对象或者是谈恋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哎呀，有时候找不到对象，为了找不到对象有苦恼啊。找到了对象，然后对象分手了，哎呀，这个也苦恼。好像我大概对他献的殷勤不够，所以他就飞走了啊。献殷勤也是不错的，这个男女谈恋爱的献殷勤是不错的，是需要的，人都应该做的。但是不要以为说是好像因为我就是悔不该啊，好像是我悔一个后悔啊，当初不该这样，不该那样，所以现在落得这样解决的，这就没有意思了，这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如果这个人是神为你安排的，是神为你安排的。他逃也逃不走，如果不是神为你安排的，你求也求不来，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是我这个从这个所观看的生活当中观看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说是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是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的。神在这个那个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管。神一定不会出差错，一定不会出差错。人看来有时候这样是很好很好，哎呀很好很好，但是事实上到后来带来的结局确实不好。但是神是有这个是无所不知的。好，那么我们就讲到了，就是具体的事情是在神的有神的预定时间，所以具体的事情本身也是神所预定的。好，那么我们再分享下去。我们看一个等候的时间，我们看一个等候的时间。刚才我们唱了赞美诗99首，所以说讲到神做事有定时，而且他这个定时呢，按他的时候要为你成就美好的事，按照神的时间为你成就最美好的事。所以呢，我们要每天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意思，然后等候神的旨意实现，知道吧？这就是等候的时间。我们刚才这个圣经里讲到一个拉撒路复活的时间，约翰福音11章 一节六节三十九节，我把它连在一起读了好了。这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忍住了两天。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死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那你看这个里边啊，好像主耶稣耽搁了时间。主耶稣是爱这家人家的，和这家人家好像关系密切的，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密切的，不是好像，是密切的。那么这个病了以后，应该主耶稣马上去了，但是他还在自己的地方居住了两天，耽搁了两天，到那里已经是四天了，人也已经臭了，那地方啊，这个天气热的缘故，好了，人就发臭了。但是有神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去叫醒他，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是最好的。这不是说他生病还没有死，主耶稣去，这个是最好的时间，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安排，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有一个等候的时间。还有我们讲到摩西被神使用的时间，圣经里有很多很多，我就举两个好了，就是一个摩西的，一个是刚才就是拉撒路复活的时间。就是摩西被神使用的时间，我们常常他说他人生啊有三个四十年，就是埃及王宫四十年，旷野放羊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当然也是在旷野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最后没有进迦南，就是与迦南相望了，遥遥相望的时候，神就让他走完四上路程了。那么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在第一个四十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这段经文要么我们一起来念比较长啊，七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请。摩西学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告往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呼吁他，为他受下的谋造，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里的神是救了他的手，搭救他，他们却不能来。第二天，一见他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是不是谁反对他说：“谁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下不得杀埃及人吗？”摩西听见的话就逃走，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南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里向摩西显现。 好，这里讲了他这个开始四十年在埃及王宫里，你看学了一切的行为啊学问，然后说话行事都很有才能，不仅是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个人本身就是很有天赋，才华出众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想要去看望他自己的弟兄以色列人了，因为这个很明显，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这个是本身是两个人种，应该是分得出，他知道他长大了以后他应该就知道了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属于以色列民族，所以他就回去了看以色列人了。哎呀，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呢，他就把他打死了。第二天呢，要看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呢，劝他们和睦，结果他们说他们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哎呀，这个是说他真的是想帮助他们啊，解决事情啊，真有这样的心意来带领他们。但是神的时间没有到，人家一说这个，他就知道，哎呀，这个事情已经泄露了啊，赶快逃命了。然后又过了四十年，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经过旷野四十年，神用他的时间到了。被神使用的时间到了，所以要等候神的时间。那么我们这里边我们今天好像在这里做牧师，我这只有一个人，说不定以后神的使用，这里有人特别是年轻人被神使用的时间到了虽然他在 PhD 毕业了，但是工作若干年，神呼召他去做传道了，就好像要遵循弟兄一样，神的呼召临到了，你就去全世界的侍奉者。 就好像罗伦牧师一样的，神的呼召有催逼他，他实在忍受不了，就把工作就辞掉了，他就完全去侍奉神了。摩西在旷野放羊40年等候神的时间，你在犹约实验室受苦4年操练4年，或者一个加上工作总共14年神要把你，摩西40年，那你命没活得这么长是吧，他40年你14年好了，那么神要呼召你说也有可能啊，所以成为一个还有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了，要等候神的时间。好，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是宽容的时间，神啊有一个宽容的时间，特别是说对恶人，有时候你要想到恶人这么作恶，怎么还就好像希特勒兴起的时候，哎呀这个屠杀犹太人，这个有人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觉没有察觉，到后来越来越察觉了，在察觉的时候这个恶人还是在台上，你什么神就没有惩罚他，时间还没有到，就好像这个一段经文一样，创世纪15章15到16节，但你要想到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讲话，说你要享大寿数，然后平平安安的被人埋葬，但是你的后代呢要到别的地方受苦，就是到埃及地受苦然后呢他们要回来到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土著的一个总称。这个迦南人这个时候恶果还没有满盈，是罪恶，是在恶，这很多的恶，你去查，不管是查这个历史书还是查圣经参考书，你就看到这个古代的这些民族的恶，就好像西方人没有占领美洲的时候，我不是说一定要西方人占领美洲，我不知道这个有些献祭把活的人献祭是很残酷，就把人抓来就是献祭了每一年要屠杀很多的人去献祭。这个迦南土著就是把人献祭，把小孩献祭，很多很多的很多很重的罪孽。那么有人就是觉得，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把迦南人都杀的，人家说杀的片甲不留，甚至有时候是牲畜都不要留，人都杀光。事实上，如果不是接着以色列人，神是用着以色列人进迦南这块地赐给他们，但是不是这样的话，神要降天火，像烧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的，我想，因为这个实在是罪孽太大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罪还没有满盈，那个 has not yet reached its full measure 还没有到最高峰呢。所以神其实对一个恶人行恶是有宽容的，是不是说神是容忍恶，神是不恨恶罪恶的，但是他是爱罪人的，所以对罪人常常有宽容，是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再犯罪，神一再警告，信息先知警告，所以圣经里边有这么多的先知书，很多的先知书里边都是对以色列人警告，一再警告，他们不听，最后亡国，所以这个有一个宽容的时间。那么有时候有人就讲了，魔鬼为什么神不被他消灭呢？所以从我读圣经了以后，我觉得这事实上也有一个神的时间，神暂时允许他的时间，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宽容他的时间，暂时允许他的时间，就是在约伯记的时候，魔鬼还可以在神面前，你看这个约伯记1章6到7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那时候还是可以在神的宝座面前出现。到了路加福音10章17到18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新约时代，神差派人出去这个魔鬼也服了他们。 神就这个主耶稣就告诉他们魔鬼的权势的一个削弱。然后我们再看见这个启示录里边，启示录12:7-9，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上去。这个现在我们讲魔鬼还是在空中掌权的，我们讲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事就是魔鬼被摔到地上。最后呢，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兽和假先知，这个兽就是讲到末世的敌基督啊，末世有一个大的敌基督出现，有一个大的假先知出现，他们世上的人即使灭亡，神也要审判，但是这两个是不用审判，魔鬼也不用审判，就扔在硫磺火湖里。最后的解决就是这样。所以事实上对恶神，对魔鬼，事实上神也有一个给他的一定的时间。对于犯罪的人，神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给他们有宽容的时间，但是到以后一直不悔改的话，神的惩罚当然是他们的结局是很明显的，就是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这样几个方面我们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神的时间。第一个方面就是预定的时间，救恩是预定的，不是因为是人吃了犯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神要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弄了最后呢各个补救方法都不行，然后最后耶稣基督来了不是的，这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定好的拯救这是一个预定的时间。那么救恩是预定的，具体事情的时间也是预定的，以此我们知道这个具体事情本身也是神预定的有时候不要有很多的后悔很多的这个烦恼，这个神为你安排的是最美好的。好，这个是讲到一个是预定，然后第二个方面是等候的时间，特别是作为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是有一个等候的时间。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在北美北美找工作是一个，因为不像在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好像有些人就工作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几十年一直做到退休。那么现在当然是两样了但是北美呢，美国的是更两样了，就是常常好像是这样 layoff 是太经常的事情了，就是叫所以这个油行，你看这么多的油行，这个出租车啊，他们就很赚钱了，是吧？人家搬家，他们就可以赚钱了，他们就发财了。好的。除了油行还有其他的办法，那你工作比如说3个月找不到，哎呀你不要泄气，要有信心，半年找不到你也要依靠神，一年找不到你也依靠神，甚至感谢神。你知道你要用这样一个清楚的概念，这个事情一定掌握在神的手中，一定掌握在神的手中。这个找工作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事，甚至生活当中的微小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人虽然是要尽努力的，但是这个时间这个事情的成就在神的时间当中，所以是有一个等候的时间。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是一个宽容的时间，撒旦之所以神没有现在灭他，事实上神有一个时间，对他是有一个时间，神对我们人是常常是很多的宽容忍耐，但是如果拒绝接受神的救恩，最终的解决就是灭亡。那么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主，就是我们在神的预定的救恩里边，我们这些人已经是基督徒了，在神的预定啊，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刚硬的心这个软化下来，这个很多在信仰上的障碍神帮助我们扫除， 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接受福音。感谢主，这个预定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但愿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多多的被主所用。现在我们要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神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有安排。这样伟大的一位神，主，如果我们想到有一个人是创造一个地球，仅仅一个地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的伟大是无法想象的，是那样一个伟大的啊，这个创造者。但是神不是仅仅创造地球，创造太阳系，创造银河系，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掌管。他本身要超越宇宙，他本身这个是神是无限的，是吧？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当然，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人类世界上。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切事情，个人生活上所出现的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信靠神，相信神必看顾，神必带领。我们信靠他，神必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接下去聚会的时间继续仰望交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父母师的信息，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